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虽然没有新的读经计划，但是我们今天是要背诵《申命记》33章16节和25节。也许有的弟兄姊妹已经背会了这两节经文，也许有一些弟兄姊妹虽然背会了，但过一会儿就很快忘了。不论怎样，只要我们用心去背诵，不管能不能记得住，但至少这两节经文当中的大意总是会印在我们的心中。在进一步思想这两节经文之前，我们先来看诗篇19篇的7到14节。大卫在诗篇19篇的这一段圣经中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底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在这一段经文中，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是在歌颂赞美上帝的律法，并且最后把我们带到那磐石救赎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这一段经文是非常清楚的，就把律法与基督紧密的联系起来。如果不能够明白律法，也就不能够认识基督。如果说认识基督而不明白上帝的律法，他所认识的基督其实并不是圣经中所启示的基督。如果我们所认识的是圣经中所启示的基督，而圣经乃是借着律法让我们认识这一位磐石，这一位救赎主是怎样的一位磐石，怎样的一位救赎主。所以律法就是我们认识基督的一个工具，借着上帝的律法使我们可以来到基督面前，并且投靠他。所以我们在律法中就看到了基督的属性，在律法中就知道耶稣基督那一位磐石，那一位救赎主乃是公义的、圣洁的、正直的、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一位救主。因此大卫就歌颂赞美律法说，上帝的律法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底的蜜甘甜。如果我们真的对律法有了这样的认识，那么想一想，金子可贵呢，还是上帝的律法可贵呢？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能够从律法中品尝到基督救恩的甘甜，那么请问是蜜甘甜呢，还是在律法中所品尝到的基督的救恩甘甜呢？到了昨天，我们已经完成了摩西五经的读经任务，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来思想诗篇19篇的7到14节，能不能从这一段圣经当中看到这正是我们心中表达着的心声呢？如果是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因着研读摩西五经已经被圣灵光照，被圣灵引领，被圣灵感动，已经对律法有了正确的认识，并且也有了深入的认识。因为我们已经看律法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底的蜜甘甜。那我们现在再来思想申命记33章16节说，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 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这节经文我们不一定是要把整节经文都背下来，主要是要背诵前半句，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那总的来讲，我们还有什么能够比那位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更宝贵的呢？我们在世上也许会因着得到许多的宝物而喜乐，我们在世上也许在许多事上得到父母的喜悦、亲朋好友的喜悦、得到众人的喜悦，然而还有谁或者还有什么比能得到那一位住荆棘中上主喜悦我们更宝贵的呢？所以十六节说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而诗篇十九篇十节说，当我们真正明白上帝的律法的时候，能够看律法比金子可羡慕，比蜜甘甜的话，那我们就应该知道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是好的。然而我们因得着上帝的律法，明白上帝的律法，也就借着律法认识基督，并且知道我们在律法面前是被定罪的。然而那一位磐石救赎主，就是在米甸坐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那一位耶和华，在这里说是住荆棘中的上主，就是指着出埃及记第三章二节那里所说的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就是那一位上主。如果我们一生都能得到这一位上主对我们的喜悦，那是何等的有福气，因为我们就是被神拣选、被基督救赎的那被粉而不毁的荆棘，也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在世上不论经历来自于魔鬼多么大的试探，来自于仇敌多么大的攻击，不论我们落在怎样的患难中，然而有那一位磐石救赎主，也就是那一位有位格的永恒之律的上主，有他与我们同在，就如同摩西所看到的那异象，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并且对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又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毒弓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那意思就是，有这一位住荆棘中的上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虽然因亚当犯罪堕落，成为该死该灭亡的罪人，然而有这一位上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因着那磐石、那救赎主的拯救，我们就成了有主同在的被粉而不毁的荆棘，因为有上主住在这荆棘丛中，并且我们因着这一位救赎主的拯救，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有福气的呢？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一节经文当中体会到上帝的救恩。我们在世上活着的年日，虽然有那一位住荆棘火焰中的上主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因着他的救赎得蒙上帝的喜悦，但这不等于我们在世上没有苦难。因着亚当的堕落，罪已经进入世界，所以当我们在这世界上活着的时候，因着罪的缘故，我们总是会遇到逆境、遇到苦难，甚至就连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见证基督、传扬福音，也会受到仇敌的攻击，给上帝的儿女带来各式各样的压力和逼迫。但是因着那一位住荆棘火焰中的我们的救赎主，他与我们同在，所以在他里面就有平安。因为他在申命记33章25节应许我们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所以这一节经文我们着重所要背诵记住的是后半句，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谁给了我们这么大的应许呢？就是那一位住荆棘火焰中的我们的救赎主，是他给予我们这样的应许。他在这里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而这同一位基督在新约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了同样意思的话，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又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不追求世人所追求的喜乐，世人所追求的平安。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乃是远远超越了世上的喜乐，世上的平安。因为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乃是真平安，是用金钱以及全世界所有的财物都不能换得的，在基督里的属灵的平安。因为世人所追求的平安，乃是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的平安，是没有苦难、没有疾病、没有逆境的平安。这样的平安，其实人们只能够想象，但却不能真正的得到，真正的拥有。因着亚当的犯罪堕落，这个世界已经被罪玷污，所有生在这世上的人都一定是活在因罪而带来的苦难和愁苦中。刚才我说，就连我们因信基督、见证基督、传扬福音，都会受到仇敌的攻击，给上帝的儿女造成各式各样的压力、逼迫和苦难。然而我们的主应许我们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他并不会为我们改变环境，也不会为我们挪去苦难，而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充满我们，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胜过逆境，胜过苦难，胜过各种逼迫，成为被粉而不毁的荆棘。这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现在我们再来思想第二点，当我们读完了摩西五经之后，对于我们这些渴慕神的话、愿意阅读圣经的人来讲，毫无疑问，我们都深深地相信这摩西五经作者就是摩西，这经上的话就是神借着摩西赐给他的教会、赐给他的百姓的。因此我们相信摩西五经看得见的作者是摩西，然而那背后看不见的作者乃是圣灵，是圣灵默示摩西写下了摩西五经。因此我们相信这摩西五经乃是神的话。即便是34章记载了摩西的历史归主，按理来说这样的经文肯定不是摩西所写，因为记载的是他自己的死。所以有人就因着这样的圣经否认说摩西五经作者并不是摩西。但是对于上帝的选民来讲，我们相信摩西五经作者是摩西，并且相信这摩西五经乃是上帝借着摩西写给他的儿女的上帝的话语。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信心，那就是因为我们乃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之前爱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正是因着他这样的爱、他这样的怜悯、他这样的拣选，所以他也借着圣灵将圣经就是神的话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即使我们还不怎么懂得圣经，还不能够完全明白其内容，但是有一个不动摇的信心，那就是这是上帝无误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的想一想，你是从哪一天信耶稣的？也许这一个时间点我们找得到。再仔细的想一想，圣经就是神无误的话语。当我们相信圣经是无误的，是上帝的话，这样的信心你是什么时候有的呢？好像我们并找不到一个起点。 似乎是生来就有这样的信心似的，只是我们没有留意它，没有察觉它而已。那么这样的信心，请问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完全不是用证据证明之后才接受的，而是我们心里似乎是与生俱来本来就有的。然而这信心毫无疑问就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是把对主耶稣基督及其救赎的信心赐给我们，然而在把这信心赐给我们之前，他早已经把圣经就是神无误的话这信心放在了我们的心里。而圣灵之所以要把这信心放在我们心里，那是给予在创立世界以前神怜悯的爱，他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上帝的选民，这样一个缘故，圣灵把信心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因着亚当的堕落，本来都是一群悖逆上帝，对上帝存着不信之恶心的人。然而因着上帝怜悯我们，拣选我们，爱我们，使我们成为上帝的选民。正是因为我们是上帝从罪人中拣选出来的属于他自己的百姓，他自己的选民，为此圣灵也就把圣经乃是上帝无误的话语的信心首先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后来听了福音，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救主之后，我们就有了信心。然而当我们读圣经，读到了传道人曾经给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我们就因着圣经上的话，信心会越发坚固。所以说，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信仰能够回到圣经中，我们的信心才会越发坚固。在世界上本来就有两种人，一种是上帝把我们从罪人中拣选出来的神的选民，而另外一些是上帝遗弃在罪中该死该灭亡的罪人。而这两种人对待圣经的态度，那就是上帝的选民，相信圣经是上帝无误的话，因此不论反对的人如何的攻击，如何的反对，上帝的选民总是会想方设法的去寻找证据，为圣经是上帝无误的话语来竭力的辩护。反过来也一样，不论我们怎么样讲圣经是上帝无误的话语，而那些在最终该死该灭亡的罪人总是会找出理由来反对圣经就是上帝准确无误的话，甚至这样的人也渗入到基督的有形教会里，以各样的方式来扰乱上帝的百姓确信圣经就是神无误的话。第三点，在上帝的普遍启示中，也就是上帝在人堕落之前就已经把宗教性、把法性放在了每一个人里面，所以被造的人与生俱来的就知道宇宙万物背后有一位大能智慧的上帝存在，并且也因着心中的那道德法，也知道有一位公义圣洁、仁爱怜悯的上帝。因此我们就可以确定，传福音的时候完全不必向非信徒来证明是否有一位真神存在，因为世上没有绝对的无神论者。那么我们传福音到底是要传什么呢？因为因着亚当的堕落，所有的罪人他不是不相信有神，也不是不相信神是那位大能的上帝、智慧的上帝、公义圣洁、仁爱怜悯的上帝，不是他们不相信神是这样的上帝，而是他们不相信只有一位真神就是这位神，而是在这一位神之外另造出许多不是神的神，就是偶像，并且把应当归给上帝的荣耀归给他们所臆想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偶像，意思就是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假神。那么这罪到底有多么严重呢？我可以举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每一个人只有一位生他、爱他、养育他的母亲， 然而当这个孩子再为自己找出许多母亲来，尤其是他所找的母亲还不是那些阿姨阿婆的做母亲，乃是认那些猪啊牛啊狗啊这些东西来作为自己的母亲。这话听起来虽然难听，但实际上那些造无相拜无相，把上帝本当得的荣耀归给假神的人，其实比我刚才所讲的这个比方更可恶。因为你把应当归给母亲的荣耀归给畜生，归给动物，可是人和动物相比之下都还是受造之物，虽然有本质的差距，但差距还不至于大到上帝和受造之物之间的差距。因为上帝是创造者，而拜偶像的人却是把创造者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受造者，这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人和动物之间的差距。所以刚才我所比方的虽然难听，但这是个事实。因为人拜偶像，他的愚昧要比把那唯独应当归给生养自己母亲的这样的荣耀归给了动物还要愚昧。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做了这样的事，那是对母亲极大的亵渎侮辱，也是在作践自己。虽然在人间找不到这样的人，然而在信仰上却让我们看到，所有不信奉圣经中所启示的那独一的上帝，不敬拜圣经中所启示的那独一上帝的罪人，就其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他们所犯的罪，所犯的错误，就比我所讲的这比喻更为严重。因此这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无神论者，只不过是大家的神观不同。因此世界上也就有了两种信仰，一种是敬拜那圣经中所启示的独一之上帝的人，另外一些虽然他们信仰彼此有差异，然而就其本质来讲都是不信奉圣经中所启示的独一上帝的人，乃是敬拜侍奉受造之物的人。就其本质来讲只有这两种信仰，因此有这两种信仰也就有两种不同的宗教，一个是由上帝选民所组成的真宗教，另外一些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就其本质来讲通通的都可以被看作是假宗教。然而魔鬼撒旦的诡计多端，就借着假宗教渗入到真宗教里，因此在基督的有形教会里也就掺杂了，或者说就从假宗教中渗透到真宗教里，也就是把那不完全信奉圣经中独一上帝的这样的信仰也带进了基督的有形教会，也把那虚假宗教的各种崇拜的羞辱主亵渎主的一些敬拜的方式也带进了基督的教会，并且在基督的教会里也散布着各种亵渎神的谬论，他们借着谬解神的话来散布各种虚假宗教的谬论。然而对于上帝的百姓来讲，我们在这样一个邪恶的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活着，如何来识别这些真假信仰真假宗教呢？诗篇119篇的130节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通达。因此我们相信上帝必然会借着真理的圣灵来引导他的百姓，光照他的百姓，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因此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那唯一的准则就是圣经。虽然在基督的有形教会里也有魔鬼撒旦散布各种的谬论，但是当我们只要留意查考圣经，相信只要传道人所讲的是合乎圣经的，那么真理的圣灵必然在我们心里会使我们这愚人通达。如果我们听了各种的讲解，好像在理性中也明白了一些圣经知识，但是却没感觉到是我们灵里通达， 更加的亲近上帝，使我们借着上帝的话跟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那至少说明这样的解释还没有是与人通达。这也就是上帝借着真理的圣灵对他百姓的保护，使我们唯独借着圣经正确的解释，真理的圣灵才会是上帝的百姓灵里通达。另外，那同一位住荆棘火焰中的上帝的使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10章27到29节也应许我们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因着我们的磐石救主耶稣基督对于我们这样的应许，为此我们就越发确信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救恩是何等的安全，何等的有保障。为此也就让我们时常靠着基督活在基督里，因为立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你的话何等宝贵，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一条属灵道路上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我们就是活在黑暗中的人。然而你借着你的话可以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你也借着你的话将晨星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来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见那光，并且在这真理的光中，在基督里过自由而感恩的生活。天父，求你继续不断的用你的话引领你的儿女，让我们时常活在你的言语上，使我们照着你的话来生活，成为一个荣耀你的器皿。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约书亚记第1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